好，我们继续看1344页的第八行，1344啊，1344第三段，重影四教义，四教义卷七啊，四教义卷七的文，为受生立物。那么第三段呢，就是在1343页的第二行啊，第二行有释迦义卷七说：虽修信念处而不断结，为生三界度众生故啊，不断结啊，不断烦恼，是为了能够到三界来度众生啊。好，我们回到1344页的第八行，那么释迦义的这一段文字说。修信念处为坏属爱魔业啊，属爱魔业就是指天魔。那么本来啊，属爱魔业就是贪嗔痴慢，那么天魔啊是跟他是最这个接近的，有贪嗔痴慢的话呢，就跟天魔啊是相应的。天魔就是贪嗔痴慢，就是修信念处的话，可以坏这个属爱魔业啊。属爱魔业呢，就是贪嗔痴慢，也能够破属见的一切智六识。外道是属见烦恼啊，属见烦恼，他们这个五种恶见呢是最强盛的。所以修信念处的话呢，可以坏属爱魔业的贪嗔痴慢，也可以坏属见烦恼的五种恶见。五种恶见的话呢，是外道比较是跟它是类似啊。贪嗔痴慢的话呢，是天魔跟它是比较那个相近啊。再看第九行，修供念处。欲坏爱结，破神通六识。神通啊，多半是从禅定中来。那么，如果修供念处的话呢，啊，信供两种念处，如果修得好的话呢，这个神通啊，是超过这个外道的这种神通六识。所以修供念处啊，可以啊对抗。啊，对治这个外道的神通六识。第十行，修缘念处，为一切爱见众生说法，能够啊，为所有的一切的所爱所见的这些众生啊啊来说法。缘念处，所爱坏故。标点符号稍微改一下啊，属爱坏过，一切天魔眷属坏，属见坏过加个属啊，加个属，就是1345页第一行，属见坏过，18种六识及一切外道眷属坏也。包括这个一切的天魔，一切的这个外道，啊，那么这个修缘念处的这个功能啊，就可以破天魔以及所有的外道。故用三种念处行六波罗蜜，上一堂课我们写过了，就是信念处配四个波罗蜜，啊，前四种波罗蜜，这个供念处呢。就配这个禅定波罗蜜，啊，缘念处呢配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呢用三种念处行六波罗蜜，意欲降伏天魔外道也。又菩萨用三种念处啊行六度时，虽修信念处而不断结，为生三界。那么这个都是三藏教里面啊所说的 菩萨的修行的情况，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声闻人能够信受、相信而且接受。所以呢，为啊，虽修信念处而不断觉，为生三界度众生故。到这里为止是四念处四教义的四教义的文啊，四教义文到这里为止。到这个第五行的第一个字啊，这个故，这里以上是四教义的文，下面是记的作者啊做结论。则知为受生利物，为了要受生死轮回利益众生，故不说菩萨断劫也。下面是第四段啊，第四段就是一三四三页的第三行，有教不全，中道因本啊，这是第四段。回到一三四五第五行的下面倒数第三个字，四曰教，就是由教下啊，由教不全，中道因本，以及受生意啊，是怎么样的受生，名不断惑，说明三藏教是不断惑的，流惑啊，福惑啊，福惑受生。盖中道法身之理，乃起应之本，这就是中道因本，中道因本的意思。那么这个说法是原教的说法，刚刚超过了啊，超过了就是四教义卷七啊，有说明通教是断绝四愿啊，藏教是流惑受生，通教是断绝四愿受生，别教是法性生神通受生啊，原教是法生因生啊，他写过了。比三藏教啊，看第七行啊，比三藏教既不全显，指的是那个中道因本的这种的这个道理啊，既然并没有全显中道因本的这种道理啊，故于菩萨不论断惑，只能说福惑，对吧？不说菩萨断惑，只能说流惑或者是福惑啊。又菩萨大悲怜悯，欲度一切受生死苦，教化众生，众生根熟，即便成道，就是四现八相成道啊，即便成道就是八相成道，众生根熟就视线这个八相成道，佛就出世了。说三圣教啊，出世以后呢，说的教法是三圣之教啊，有小圣、中圣、大圣，共三圣人同入涅槃。那么视线啊，都是说法啊，到了这个缘因缘。啊，通通都到了以后啊，就要视线入灭啊，所以共三圣人都是同入涅槃。若因中断劫即不受生，在三藏教的教法，如果断劫就不能受生啊，不能够轮回，不能够受生啊，其能利物，他怎么能够来啊利益众生呢啊？故忍受生死不断劫也。所以呢，三藏教的菩萨要忍受生死，不能够说断劫，以是明之啊，则自不说菩萨者良由已也。由于上面的说明，就知道 为什么三藏教不说菩萨断劫？良有也，良就是确实，疑就是理由、原因啊。确实是有理由的啊，良有也。再看1346页的第二行，原著曰全子明啊，这有耳。这个是指小字啊，1343页的第四行，六个小字，此乃立权则有啊，这些啊脊柱啊，它这个附带的这个小柱啊，啊，曰直曰权啊，权就是方便啊，曰这个方便的教，子明。啊，因为是方便教，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啊，如果真实的教法，就没有这样的说法。好，回到课本啊，1346页的第三行记住：若大论云，声闻人言菩萨不断时，他原文有个劫，打劫的劫，不断劫死，声闻人。言菩萨不断劫死，乃至作道场，然后断，这是为大错。所以呢，在三藏教里面的这个讲菩萨的这些内容啊，是大智度论啊，是批判的，很凶啊，很强烈的批判他啊。大智度论有很多地方批评这个小圣的讲法。那么这个大论云呢，是在卷27，大论27说小圣人所啊相信的所谓的菩萨啊，他是不断劫死，要到菩提树下34心的时候才断，之前的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以及百劫的这个相好啊，修相好所不断劫死，大智度论说是大错啊。如果你坚决的相信的话，就是大错。又云啊，又云呢是在又云啊是在大25262的上来啊，就在这个第一段这段文字的下面262的上来，又云啊，也是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智度论又云怎么说呢？岂有菩萨具足三毒能及佛法？这个及呀，是成就的意思啊，聚集当然也可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为成就啊，说菩萨具足贪嗔痴这个三毒而能够成就佛法，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大智度论呵斥这个声闻人啊，坚决的相信在菩萨修行的这个三大僧祇劫一百劫当中啊，都没有断惑，都具足三毒。大智度论是责备的很凶的啊，大错啊，认为他这样的讲法是大错。此该龙树深通摩诃言矣。大智度论的作者是龙树菩萨，深啊是陈述，通啊是传达，深通啊是陈述传达。摩诃言是大圣啊，龙树菩萨陈述啊，传达大圣的他的正义啊，真正的啊正确的这种道理。所以呢，责备这个小圣啊，坚决的相信菩萨不断惑啊，是大错。以大破小，故作 此说，龙树菩萨要以大圣来破斥这个小圣，所以呢做这样的说法。当彼入院禀教之时啊，这个彼啊指的是声闻人，在入院接受这个佛的转四谛法轮，禀啊就是接受受教之时，虽未，这是佛他是这样讲的啊，佛虽然说啊，十力三奇百劫，福祸不断，佛虽然在入院时的时候是这么说，若方等般若转入眼中，就是到了后面方等时般若时啊，令这个声闻人啊转入到了大圣眼，就是眼中啊就是大圣当中，来自法华，最后又到了这个法华会，会归一时，把前面所有的这种的教法会归到真实的原教的教法来，定无始终三奇福祸，决定没有至始至终三阿僧祇劫当中是福祸等等的事情，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开头的时候在入院时的时候佛是这么说的，但是那是一种方便说，为了让声闻人能够深信能够接受，到了后来方等时般若时啊，方等的弹劾般若的淘汰，来到法华开权显示啊，会三归一，这就很清楚的说明了前面所说的三奇啊、百劫福祸啊、受生等等的讲法是方便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说法啊。最后结论说，故得大论啊曰是次权，所以呢大智度论啊啊得啊就是得可啊，可以这样说，大智度论可以这样说啊，根据佛一代的实教，你如果只看入院那是方便说，一代实教到了最后方等时般若时乃至于到了法华，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根据这个后面的这些教法，就可以啊知道啊得可啊这个约十次权，约这个就这个真实的教法来斥责这些权说。下面小字，此乃次权者无，从真实的立场上呵斥这些权说，所以呢那个讲法就无，就没有，不是真实的。说三奇百劫啊，福祸受生啊，都是方便说，都是假的。好，接着看这个第九行的偈，此乃大论啊，名菩萨无不断惑之意。说根据大智度论说明啊，菩萨的修行过程中啊，没有不断惑的这种道理的。引论发明业啊，引这个大智度论来启发，来阐明这个真实的这个道理。初句指声闻言讹，讹就是错误，声闻所说是错误啊。说在第三行啊，声闻人言菩萨不断皆是，乃至做道场然后断则是为大错啊，讹就是指明他是大错啊。 次句子摩诃言错，摩诃言言错，这个我就这句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因为这句到底是指摩诃言说的错呢，还是摩诃言指这个声闻人错？这个文字啊，有一点不太那个。那么前面这个集注的文字里面没有说明摩诃言错，对不对？没有说大圣错，大圣错啊，大智度论后面啊，他有说。说大圣啊讲法也错，那个大圣的讲法错呢，后面我们再来说明。可是在集注的这段文字里面没有看到说大圣大引用说大圣的讲法，没有引用，对不对？只有声闻人认为啊，菩萨在三奇百劫里面是啊福祸不断祸，这个错大智度论有指出来啊。所以这一句话次句指摩诃言，可以这样解释啊。但是这句话不写也无所谓，大论已经指出大论本身是摩诃言了，这句不是多的吗？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这样解释，说在大圣的立场啊，说明这个小圣是错，那么既然已经说大论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本身就是摩诃言呢，对不对？所以大智度论说他错了，说小圣的这一种的这个观念，坚固的坚决的相信这个说法啊，是大错的啊。所以这句话不写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多余了吗？啊，那么事实上摩诃言这个讲法也错。后面啊，我们有这个资料可以看得到啊。摩诃言对于这个佛啊，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那个讲法呢也有错误的地方啊，也有错误的地方。可是集注的这段文字里面没有这个引用，所以这句话我是觉得啊是多余的啊，我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这句话是多余的。大愣子他错，就代表了摩诃言指他是错啊。又云下啊，又云下呢是在第四行的中间啊，四为大错的下面又云，责词就是责备的这个词句啊，文词责备的文词就是又云，岂有菩萨具足三毒能及佛法。就是指的这几句啊，责备之词，责备的理由，责备的说明，然是略引啊，只是简略的引用大智度论这一句，若据记之，如果是完整的这个记载的话呢，如文云，这是大智度论的文，在大二十五二六一的下，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又就是具足的把它记载下来的话，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说，何以故，就是从四为大错接下去，所以在如文云这个地方我们旁边注一下，上节四为大错，我们旁边注一下，上节四为大错，下面就问何以故，这是大智度论，就是大论呵斥四为大错，下面大论自己就提出啊，何以故呢，为什么呢啊，什么理由呢啊，说如法中啊，我们看课本第一行的下面啊，如法中说，这是指入院时的经论当中啊，都有这样的说啊，菩萨已满三阿僧祇劫，后更有百劫中常得宿命智，就宿命通啊啊，宿命智自意加设佛时， 作比丘名玉多罗，修行佛法。那么关于这个三阿僧祇劫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菩萨的后面的说明的时候啊，多半会引用这些佛名啊。那么搞清楚一下啊，从初阿僧祇劫75000佛，最初叫做释迦牟尼佛，最后叫做宝积佛啊。那么这个75000佛里面的这个最初最后啊，到第二个阿僧祇劫，最初是宝积佛，最后是燃灯佛，燃灯佛就给他受记啊。第三阿僧祇劫从燃灯佛一直到圣观佛，91劫当中6佛啊，最初的是圣观佛，最后名迦叶佛啊，迦叶波啊，翻译的不一样，迦叶佛。那么第七佛就是释迦牟尼自己啊，因为最后的7佛啊是从这个开始的啊。那么在不同的翻译呢，说不定名字不太一样啊。我现在根据的这个呢，是根据的是大比婆沙论啊，卷178啊，大比婆沙论卷178。这个把它啊放到旁边啊，后面看到这个佛名啊，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阿僧祇劫里面的啊佛名。那么这样的讲法啊，跟这个《法华经》的讲法是完全两回事了啊。《法华经》所讲的这个在久远劫以前啊，就早就成佛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在《法华经》的本门啊后面所讲的，久远劫以来就早就成佛了啊，这样的讲法是一种方便说啊。147页的第三行，自忆迦叶佛时，那么迦叶佛时啊，各位看看这个。91节当中的奉祀的这个6佛，其中的最后啊是迦叶佛，所以看了这个啊，就知道这个迦叶佛是在啊三祇还是百劫呢？是在后面的91节当中，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众相哈是91节啊，就超了9劫。其他的佛要拜见啊。自忆迦叶佛时，作比丘，这个比丘的名字叫做玉多罗，修行佛法。那么大智度论啊提到这个公案啊，云何经6年苦行修邪道法，在佛的传记里面，他出家的时候有修这个苦行，修了6年，日食1麻1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大智度论说，后生菩萨，最后生的菩萨，就是要成佛的这个之前的最后生菩萨，一日尚不应谬，一天都不会有这个错误，何况6年？他6年去修这个邪道法，修苦行。佛是要修中道，那么这是什么原因？有他的这个因缘。为什么要修这个6年的这个苦行啊？称习亦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最后啊，就是在迦叶佛时啊，在迦叶佛时啊，为什么还会起称？ 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啊，这个啊，说菩萨啊，称喜啊，还有称喜啊，称喜，称喜还不是这个最在迦叶佛时的起称啊，迦叶佛时的起称啊，之所以啊有这样的中了这样的因啊，那么到这个佛在这一世成佛的时候，有种种的果报啊，它都是有原因的。现在这个地方讲称喜亦然，从久远世时作毒蛇，烈者声波其皮，由上不称，云何最后生而称五人？这个最后生称五人呢，查来查去啊，都在佛这个这一次成佛的时候是没有这回事，称五人应该啊还是在这个所有查到的资料啊，关于我查这个最后生啊称五人啊，我查来查去查不到，就是说佛这一生在成道的时候，这一生或者出生完工出生以后一直到成佛，有没有称五人呢？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称五人呢应该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是在迦叶佛的时候有过，但是是不是称五人呢？不是，据这个文字的记载，是为了要度五个外道，故意在他们的面前用这个比较不好的口气批评迦叶佛，这个叫做为事实上是为五人啊，为教化五人而称这个示现这个称这种的这个行为啊，为教化五人而示现这个称是故意的啊，并不是真正的称。因为最后一尊佛了，他已经修了三期，已经修了91劫，啊，示现称啊。那么这个我们参考资料都有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7-1啊，参考资料。第二段，先看第二段，就是课本上面啊，久远世时作毒蛇。烈者声波其皮，由上不称啊，这个公案我们看看这个参考资料啊，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这件事情啊，大智度论啊卷14论文说名斯罗波罗蜜，就是戒波罗蜜啊，斯罗就是戒，平常我们说持戒波罗蜜，说明这个持戒波罗蜜为不惜生命以全境界，为了这个不要破戒啊，为了不破戒，所以呢连生命都不要了啊，不惜生命以全境界。下面呢讲这个过去世的因缘，说如菩萨本身啊曾作大力毒龙，在过去世啊曾经做过大力的毒龙，因受一日戒遇到了佛，在佛这个面前他发愿要受这个一日的戒，出家求净，这条龙啊就离开了他的这个家啊，去到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求这个寂静，啊，入林树间，皮屑而睡，形状如蛇，它的这个变化，啊，本来是龙啊，它是很大很大的一条龙，毒龙，现在睡着了，它变化变成一条小蛇，身有七宝杂色。啊，它这个蛇的身体啊非常漂亮，很美啊，有七宝的这个杂色啊， 猎者见之啊惊喜。那么碰到几个这个猎人啊，看到了好高兴哦，哦这个太漂亮了，欲得其稀有之皮献上国王，想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去献给国王，以杖鞍头啊，用棍子啊，木杖把他的头压住啊，按住他，以刀剥其皮，用刀子啊去剥皮。龙自念我力如意，他的力量啊可以如意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轻浮其国，甚至于力量大到可以灭掉这个国家，其如反掌，非常容易。反掌啊是指容易啊，但是呢我今持戒啊，故不计此身，因为他持了戒了啊，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啊不能够破戒，当从佛语啊，因为在佛面前他已经是啊发愿一定要持这个戒，所以呢他不能够犯戒，于是自忍，自己就忍耐，一心受剥啊，剥皮啊，他接受啊，不生悔意，心里面不生这个懊悔的这种心意啊。既已是皮呀、啊，吃肉在地，皮被剥掉了以后，剩下来红色的这个肉啊，就丢在地上。诸小虫来食其身，他还没死啊，所以很多的小虫啊、蚂蚁等等的啊，来吃他的这个肉身。为持戒过，不复敢动啊，因为他持戒，所以呢也不能动。自私，自己想啊，今我此生以施诸虫来布施给这些小虫，为佛道故，以肉施食。以充其身啊，就是来这个滋养这些小虫的这个身体生命啊。后成佛时当以法事，将来成佛了以后啊，要教化这些众生啊，优先的教化，以益其心来帮助他们的心，现在施肉帮助他们的生命，将来要法师来利益他们的心啊，是以命绝啊，就死了，即升倒立天上，于是乎就啊死了以后就升到倒立天宫去了啊。尔时毒龙即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猎者即提婆等六世，这个提婆等六世啊，这个提婆啊到底是不是提婆达多不知道。六世呢，像这个六世外道里面也没有提婆这个名字啊，我查过六世外道没有，六群比丘里面呢也没有这个提婆达多啊。六群比丘啊是佛的这个底下所度化的这些人呢、啊、都是捣蛋的啊，像车尼啊也是六群比丘里面的一个，还有什么迦留陀夷什么啊，这些都是六群比丘啊，都是不守规矩的啊，但是呢没有提婆这个名字啊，所以提婆等六师啊我没有查到啊。总而言之，他是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是有教化这些人。小虫辈即初转法轮时八万诸天得道者，就是那些小虫吃他的肉的。菩萨护戒不惜生命，决定不悔其事如是，是名斯罗波罗蜜。那么这个公案呢说明，就是说在过去生中啊，他当毒龙的时候持一日的戒， 结果呢，为了持戒呢，就能够忍受啊，把命都不要了啊，他绝对不会犯戒的。那么后来到了最后生的菩萨，怎么会去称这个五人呢？那么称五人到底什么一个公案呢？我们看下面一个参考资料，下面最后一段啊。那么最后一段呢是贪玄记啊，贪玄记啊是注解这个六十华严经的啊，六十卷的华严经的啊，贪玄记。好，贪玄记说，大圣方便经，其实我括弧里面写的这个大圣方便经啊，是大宝集经卷107里面的大圣方便会啊，这一会呢是这部经的38:2啊，大正藏11册啊，11册602的中栏一直到603的上栏记载了这件事情。他认为是大圣方便经的第二卷，其实是大圣方便会的38:2，叫做第二卷啊。那么这个法藏显首大师啊，在贪玄记里面、啊、他说大圣方便经的第二卷啊，目前的大正藏呢是大宝集经啊，大圣方便会的38:2。佛于往昔迦摄佛时，为化外道五人，为了要度化外道五人，令得无生忍故，为了让这个五个外道得到无生法忍，须为五人，必须要为这个五人啊骂迦摄佛也。秃头道人骂迦摄佛是秃头道人啊，何有秃人能得菩提啊？那么当时呢是显示了这件事这个视线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故意的显示他发出这种憎恨的这种不恭敬的这种话，骂这个迦摄佛啊。那么他的事实是什么呢？实以般若观空而发此语啊。其实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是用般若空啊而发出这样的这个恶口的这种语言啊。视现此业得报不失，苦行6年，令于众生啊信知一生菩萨方便之业犹有此报，况我等也。那么这是贪玄记啊，显首法藏大师的这个内容所说的内容啊。
啊，如果照这样讲，他为什么要如语言称五人？那应该这个不应该叫称啊，他应该叫做慈悲的为方便嘛，他是以波列观空的慈悲这种称啊，来称五人、啊。
那么经典里面的记载啊，是说明他虽然是用般若观空，可是他的行为已经是做了，最后要到了今生成佛的时候之前，要接受这个6年的苦行，一天呢只能吃一麻一麦，他是这样解释的。过去虽然是般若观空啊，为了示现让这个五个外道能够接受佛的教化，其实呢在真正的这个事情啊，好像这个故事啊是这样子的。那迦摄佛啊是已经是成佛了，那么这个郁多罗这个比丘呢，他本身啊其实是真正的已经有修有证的一个比丘，可是呢这些外道呢跟着他要想学的话呢啊，对他的信心啊是非常的强，就是很服他，很服这个郁多罗比丘。那么现在旁边呢有人啊就说啊，迦摄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你们是不是一起去听这个迦摄佛的讲法啊？结果呢这个郁多罗就心里想了， 他们是对我是心服口服啊。如果我现在马上就表示我所懂得的东西啊都是不行的，迦舍佛才是讲的是最高的，这个最妙的啊，最殊胜的。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他们一贯以来的态度是对我是崇拜服气，现在我这样子讲，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子呢？啊，我们把你看得高高在上，现在你把自己贬得这么低，对我们一贯的这一种的心态，等于说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对不对？按你讲的话，我怎么会相信？失去信心。为了避免这样，所以他呢还是表示，就是那个秃头道人，他怎么能够得菩提呀？啊，意思是这样。结果呢，旁边那个人把他好像是讲把他的头这样子啊，用手啊把他抱起来，说你们还是要去听迦舍佛的哦，啊，迦舍佛的讲经说法才是最殊胜的哦。啊，这个时候他就顺着他的口气说：“哦，真的啊，啊，你说的是真的吗？”啊，说真的。那个旁边那个是跟他等于是演这个戏。于是说：“好，那我们去听听看。”故事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当时他如果说是主动的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听我的了，你们去听迦舍佛的。”他们那五个比丘啊。啊，五个外道就不会相信，因为平常一直是听他听了习惯了，突然之间把自己说得这么低，把迦舍佛说得那么高啊，他们就会失去信心。所以呢，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的这种的姿态，我高高在上啊。那个啊是秃头道人啊，他怎么可能有这个好的妙法呢？结果是用第三者来参与，说迦舍佛说的才是至高无上的妙法啊！你们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这个时候他就顺水推舟了，说那好，你既然这样讲，我们去听听看。一听以后，那五个外道通通都皈依，通通的立刻这个证得无生法忍啊，是用的一种手段。可是用了一种手段，你这个表现的行为还是要接受果报，所以说，来这个今生啊，要接受这个六年的苦行，啊，表示这个因果啊不爽，就说有什么样的因，就要接受什么样的果，啊，是这个。但是呢，六年苦行呢，也有另外一种啊，说是降服外道，啊，外道都是修苦行。释迦牟尼佛也要修给你看看啊，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就是说为了迦舍佛死后，为了这个五人，所以呢起称啊，来这个骂了这个佛，要接受这个果报，也是一种讲法啊。所以有不同的讲法。好，那么这两段公案呢是这样子的，大智度论所讲的称五人，我没有查到，我查了很多有关这个佛的这个传记啊，查了这个大正藏第三册里面的很多很多有关佛的这个传记啊，我都查过，没有看到他称，就是在他这一生啊，在出家修行修苦行，然后成道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讲经说法，然后转法轮等等，有称五人的这种这个行为都我都没有查到。各位有电脑的话帮忙查查看。我认为这个称五人就是为这个五人而起称，然后接受这个六年的苦行啊，有这样的记载。好，我们回到课本一二四七啊，一二四七啊。
如果这样，我们世界上有善意的话，也是造了业
、啊、但是但是
更加你善意的法缘，为了他好，我说谎话
啊，他这个是起嗔啊，起的这个嗔恨就是骂佛， 这个过失是很重的啊，但是他有般若空观，所以呢接受的这个果报呢，据这个记载啊，就是六年的苦行。我们看课本啊，云何最后生而称五人，就是他在过去是做毒龙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生啊，因为受戒，受了一日的戒，所以呢遭受到这么样子的惨痛的这一种的遭遇啊，他都不起称，他怎么会在最后生菩萨的时候啊起称啊，称这个五人呢？事实上根据那个是为五人而起称啊，应该是这样，我查到的资料是这个啊。至于称这个五人啊，没有这种这个资料。以是知啊，声闻人受佛意意错，意这个字啊，大智度论的原文不是意，是为错。声闻人所说的佛啊，不断烦恼的这种讲法是为错。佛以方便欲破外道，故现六年苦恨苦行。那么大智度论也解释啊，修这个苦行六年呢，是为了要破外道，给外道看看啊，佛照样可以修这个啊六年的苦行啊，每天吃一麻一麦啊，经过六年啊，就是降服外道以为他们的这个苦行啊是了不起的啊，但是佛呢超过啊他们的这一种的这个修行啊。如言称五人者，是为方便。那么谁在说称五人呢？他也没有说明啊，应该是可能是这个声闻的人的这个在他们的论里面啊有提到过这些内容啊，称五人者是为方便，意是称非称习也，这个也是错误的啊。这个大论的原文要改一下啊，这个大智度论的原文啊要改一下。这个是应该是这个是称下面有个习啊，要加个习，意是称习非烦恼也，并不是正实，是习气，就是关于称五人这件事情不是烦恼啊，烦恼是正实嘛啊，不是正实，是称习啊，是习气。好，下面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把它念一念。又摩诃延人言，也是大智度论的文字啊，说大圣的人讲得无生人菩萨，得到了无生人的菩萨，一切烦恼及习多尽，就是大圣的讲法呢也有错误。什么错误呢？说菩萨得到了无生法忍以后，一切的烦恼以及习气啊都尽，全部都断尽了，意是错啊。这个大圣的讲法，这样的讲法也是错的啊。若都尽，如果连习气通通都尽的话，与佛无异，这跟佛位有什么差异呢啊？既然跟佛无异的话呢，没有差别的话呢，亦不应受法性生生。如果已经成佛了嘛，跟佛完全一样了嘛，也不应该再接受这个法性生生了，菩萨才是接受这个法性生生。佛不应该连习气都尽，他已经成佛了，成佛的话呢就不应该接受法性生生。我看这个我们今天讲不完啊，法性生生啊也要再解释一下啊，就到这里吧。